川普关税威力渐显，大批中国货装船不出，美全面禁止驻华官员同中国人谈恋爱，安徽男子维权遭警方关精神病院，中国人生活越来越艰难，曼谷冧楼，泰国掀反中资声浪，云南刚出现血日，又现血色天空。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红潮秘闻，我是丽文，今日是4月5号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2号宣布对几十个贸易逆差国征收对等关税后，后续效应正在慢慢浮现。一家超大型揽货公司负责人3号透露，中国好多已装船的货物要求取消出口，越南多家企业亦通知取消出货。据星洲网报道，这家公司在亚洲美国航线揽货量名列全球前5。负责人讲，越南原本估计关税在 25% 到 30% 之间，没想到川普最后宣布的关税飙升到 46%。眼前所能做的就是暂停出货，这家公司已经要求亚洲各站针对当地前15大客户调查国家对关税的应付计划。负责人目前粗估运输量会减3-4%，市场运价一定会明显下降。另一家年营收上百亿的非上市贵揽货公司董事长亦表示，目前已不是供应链怎样应变的问题，因为被货税的国家那么多，厂商没地方可跑。泰国征税 37%， 台湾和印尼 32%， 印度 27%， 南韩 26%， 日本 24%， 虽然墨西哥较低是 20%，但美国已要求墨西哥对中国货收 25% 关税，而且要严惩改产地措施。从货运公司的反应看，川普关税受伤最重的就是中共，中国出口冧市会令中国经济冧市，这一点川普提名的驻华大使大卫·帕杜在3号的任命听证会上讲得很清楚。伯杜讲，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对中共的不公平贸易行为视而不见，但现在这种日子结束了，未来美国将出面反制。共和党参议员吕克·斯科特问，如果美国民众表示对这种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受够了，那中国经济会怎样？伯杜回答，中国经济会崩溃，经济崩溃势必会动摇中共统治根基。时事评论员公子沈发天文讲，目前中共海外白区党最着急，开始警告美股会冧市，但美股仍不是未冧过市，美国从未亡国，总能够恢复，但中国经济崩溃导致的共产政权倒台，先是解决全球化弊端和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终极办法，怎样计都是划算的。现在越来越多长者关注慢性疲劳和睡眠问题，而三高代谢宝正成为不少人的健康新选择。70岁的安娜来自加州三藩市，就有这样的真实体验，听一听她是怎样说的呢？
觉得我人攰咯，我听闻你哋一个个产品好啊，喺真人食过好啊，咁我咪系攰，因为我有糖尿病。
安娜患糖尿病近20年，两年前开始打胰岛素，但用咗三高代谢补后，佢感受到明显改变。
咁啊，而家咧，我食你啲三宝啦，成日个人又冇咁攰啦，正常一啲啦。
而家都唔瞓晏觉啊，啊会唔会去夜尿噶？你会唔会有啊？
以前三次，而家一次咯，肠胃好翻。前日我食饱咧，我只肚胀气嘅。咁而家食饱佢唔胀气喎，而家唔胀气啊，而家好舒服个肚噶。总之一个系有好多帮助噶。
唔单止安娜， 美国俄勒冈州阿米蒂市的 Kushner 亦分享了他的转变。
咁我而家我食咗三煲豆豉脯，我谂我差唔多食咗九个月，有八九个月噶啦，已经食咗，啲积压咗硬身啲啦，唔会好似以前咁软身咯。咁同埋最紧要就系我唔会成日两三点醒咗就瞓唔着咯。
三高代谢宝传承古老秘方智慧，以调养五脏六腑，疏通经络，激活人体治愈力。想了解更多，请睇视频下方嘅置顶留言。美国政府严防中共美人计，全面禁止驻华美国政府人员同家人以及拥有安全许可嘅承包商同中国公民谈恋爱或发生性关系。综合美联社等报道，美国从去年夏天起已经下令禁止驻华人员同中国籍的警卫等支援人员发生恋爱等关系。但时任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在今年一月离任前全面扩大禁令，禁止在中国境内同任何中国公民建立亲密关系。这个包括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驻广州、上海、沈阳、武汉的总领事馆，亦包括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在禁令实施前已存在的恋爱关系可申请豁免，但申请若被驳回，当事人就必须结束关系或离职，违规者将被下令立即离开中国。美国外交官同当地人士交往或结婚的例子并不罕见，这一次下达全面禁止交往政策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前所未见的。美联社讲这个是冷战回归。中美问题专家林述讲，中美关系现在基本上是敌对状态，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中共不单止是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头号敌人，还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人道和和平的最大威胁。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越来越有共识，这次的禁令涵盖范围广泛，不单止限外交人员，还包括他们的家属和承包商，且适用于中国大陆和香港。这个表明美国认为共产中国的间谍威胁无处不在，甚至伸延到家庭层面。林述讲，他说西方和中国开放了之后，中共几十年是一直在度渗透西方，乜嘢手段都用晒。中共对西方的渗透真是到了一个很危险的地步，令到整个自由世界的安全受到很大挑战。所以说他美国要搞出这样的规定真是无奈之举。前中央情报分析师、华盛顿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总裁彼得·马蒂斯告诉表示，至少发生过两宗中共特务引诱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案例，而且中共国安不单止通过间谍收集情报，还施压普通中国人提供情报。安徽男子张波因工伤赔偿问题维权，被当地警方关入了精神病院，强制治疗22日，并禁止家属探望。4月3日，安徽省淮南市市民张波向大象新闻披露讲，2024年6月，他被当地警方强制关入了精神病院，未经检察院法院同意，强制治疗了22日。张波1999年加入淮河能源控股集团，成为一名采矿工人，在井下作业时被失控的矿车撞伤，成为5级伤残，基本丧失劳动能力，享有伤残待遇，领取伤残津贴，每月到手1300元人民币，还够一家三口日常生活。到了2020年以后，物价提高，他伤残津贴已保障不到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几年来，张波要求单位提高伤残津贴被拒绝。2024年6月2日，张波再次来到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大门前维权，期间同前嚟制止的单位工作人员发生纠纷。淮南市公安局龙宇派出所警察 就将佢送到维南市第四医院精神病院。虽然张波强烈反对，但仍被警方强制送进精神病院。入院记录上写住出院必须由派出所办理，家人不准探视。就事件，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需大学讲师杨桂远博士表示，为什么一个细细的个案可以将人送去精神病院？因为这个人好像是搞维权，但中共的大方针是稳定压倒一切，他要维稳，维稳的话解决问题太麻烦了，他就用了最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解决出问题的人，问题一解决就不会再有乱子压下去就算了。看看那个小警察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权力，就是因为他是符合了中共这一种政策的维稳。中共对付这些上访觉得是社会不安定因素，他不理你有没有冤屈。疫情那阵不是有些所谓大白防疫的人可以随便入屋拉人，不理你什么情况。张博表示，他在精神病院内被剥夺人身自由，不能够和家人接触，还被绑在床上强迫食药等。22日后，张波被派出所警察接出医院。张波表示，如果自己违法可以接受惩罚，但是你将我往精神病院里面送，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报道说，安徽某司法鉴定机构对张波所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显示，张波不是精神疾病患者，精神病院本身就比较特别，为了经济利益不讲良心，权力大过法律。中国中共的一切法律都是为权力服务，你的知识你的科学一样是为权力服务，所以他当然是会配合的。观众朋友，不听话就被送入精神病院，没有精神病亦能够整到你有精神病，难道精神病院就可以随便拘禁人吗？怎样才能够摆脱这种困境呢？如果你是这位办案的警察或者医院的主治医生，你愿不愿意配合中共维稳随波逐流呢？还是要为张波伸张正义呢？中国经济持续衰退，从沿海的广东到内陆的甘肃，居民都表示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差，企业倒闭，工资拖欠，找不到工成为常态，普通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就事件，前中国汕头保税区总工程师夏一凡表示，公有制和专制政治，就是说政治上不清廉，跟着来的就是经济上的不发达，经济上没有创意，所以他失业就很严重。再加上对外用了不公平的贸易手段，不单止对美国，对所有国家都是用这些讲白了不给人活路的贸易手法。结果现在搞到全球对中国搞贸易倒折，最严重是美国对中国加了 60% 的关税，所以中国经济低迷是肉眼可见，他真是无路可走。四川都江堰市居民张先生对大纪元表示，经济非常差，工厂关了很多，餐馆也是开了就关，现在企业拖欠工资是常态，导致很多家庭经济困难。广东江门的黄先生说，当地餐馆茶楼大型酒楼陆续倒闭，工厂亦难以为继。他本人原本在工厂工作，但现在已转为自由职业者，谋生不易。安徽阜阳的袁先生说，很多公司企业裁员，没被裁掉的员工的工作量加倍，但不给增加工资。现在老百姓袋里面没钱，导致消费市场萎缩，餐饮店没人去吃饭，大量倒闭。广东的陈先生从事教育教培行业，他表示目前经济情况极差，很差。他所从事的教育培训行业亦好萧条，几乎所有行业都陷入了低迷。他观察到工厂发不出工资，年轻人失业率高，再找工作更难，导致消费能力下降，普通人基本上生活都困难，影响了各行各业的发展。上海某艺术补习机构的齐老师提到，以前他每个月可以拿到 两三万元人民币的工资。而家由于学生的人数锐减，收入大幅下降，经济衰退不单止影响个人收入，亦对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老人既不催年轻人结婚，亦都不催他们生育后代，这个是很奇怪现象。长此以往，中国将面临更严重的人口危机。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来讲，他们真是没有出路。要不是和平转型，要不是革命或者政变，又或者对外打仗。但对外打仗，他们基本上没有这个胆。所以说，将来中国很大机会是革命或者政变。现在中国经济低迷，是一个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过程。要不是就挨到那种崩溃的惨况，要不是你就冒险出走。3月28号，缅甸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地震波及泰国曼谷在建的泰国国家审计署大楼倒塌。这个是泰国唯一一栋在强震中倒塌的大楼，目前已确认事故造成了至少12人遇难，估计仍有超过70人被困。这栋30多层的在建大楼位于曼谷，由中共国营企业中铁十局及当地合作伙伴意大利泰国发展公司参与建设。据泰国新闻部3月31号报道，中铁十局泰国分公司总部办公室已经关闭，空无一人，拨打公司注册的电话号码，包括固定号码和手机都无法接通。在这个之前，当地媒体披露，包括项目工程主管在内的四名中国男子趁乱到倒塌大楼内盗取32份文件，被警察拘捕。网民怀疑这个可能是中铁十局试图销毁违法违规的证据。中国资本界资深人士徐真对大纪元表示，冧楼事件发生后，中铁十局不是向社会诚恳地道歉，等待事故的鉴定结果，对伤亡人员提供安抚和理赔，而是造贼心虚，销毁证据，漏夜走佬。这个就是中共央企的所谓担当和责任，亦令国际社会进一步认清中共的丑恶行径，对中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对作为中共后花园的东南亚国家政要和人民来讲，是一种警示，远离中共才能够保平安。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表示，中国国内豆腐渣工程多的是，中国政府亦没有监管，海外的使馆对这种外派的企业更没有监管能力。过去中国企业在国外抢了很多生意，就是以廉价来抢的，表面上看好像很实惠，竟然是豆腐渣工程。这次中共国营企业承建的楼冧了，泰国肯定要去查清楚，其他国家肯定会重新审视和中共国营企业的合作。泰国当局已经公布初步调查结果，指出大楼的建筑材料中至少有两种钢材质量不符合标准。据泰国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在2019年首次超越日本，成为泰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因为川普政府第一任期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促使中央企业转向东南亚寻求避税通道，中资大举涌入泰国。泰国的劳工权益倡议人士吉伦表示，当地中国工厂越来越多，但实际雇佣的泰国工人非常少。他强调，我们并不反对中共在当地投资，但中共企业应按规定比例雇佣本地劳动力。近十年来，中共很多一带一路的基建项目遭质疑存在安全隐患，譬如厄瓜多尔的科卡科多新克莱水力发电厂，曾经是该国有史以来最大基建项目，其由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所承包，共斥资20亿美元，并于2016年完工。不过2023年就已经出现了几千条裂缝，即使经多次尝试修补，但裂缝仍然不断出现，当地政府工程师担心水坝可能会崩溃。 另外在哥多拉的首都罗安达，外由中国中信集团所承建的一个巨型社会住宅项目，建设完成10年之后，有很多住户抱怨住宅的墙体开裂，天花板发霉，建筑品质差。日前云南天空刚刚出现了血红色太阳，近日又出现血色天空的异象，很多民众担心将有大地震发生。3月28日，云南多地的居民亲眼目睹了天空中的太阳变成血红色，当天缅甸发生强烈地震。云南省临沧市镇康县、曲情市会泽县亦相继发生了地震，引发网民热烈讨论。3月30日，四川电视台新闻频道报道，云南昆明天空又出现了血色天空，引发市民恐慌。不少昆明的网民发影片表示，为什么昆明的天空这么红？一些四川网民说，汶川大地震前一日傍晚，成都的晚霞亦红得特别红。一位广西的网民说，唐山大地震前天亦是好红。观众朋友，你觉得血色天空是一种自然现象，还是地震灾难前的预告呢？如果你认为是自然现象的，请打一；是灾难前预告的，请打二。请关注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